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：钱还能嫌多吗？钱嫌多吗？你觉得你的钱太多了，你的钱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的人，太多了的人举手，太多了，多得不得了，多得比世界上的财主还要多。你说够了，够了，不要再给我了。不要再给我的人举手，再给我多一点的人举手。哎呀，钱再多一点，钱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是不是？你前面的手你都不肯举，后面再多一点你就举手了。有谁要嫌钱多的吗？没有。你的老板给你奖金，在春节的时候，老板给你奖金，你高兴得不得了。过了一个月，老板又给你一个红包，你会说不要给，不要给，你已经给过了，还是你说给给给，赶快给，每个月都给我红包吧？我们对于钱的需求真是像一个无底洞一样的，想要再多一点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嫌钱多。我常常问这一句话。我说这个人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他每一个月的工资，他那么高的位置，他每一个月的工资是几十万呢？听清楚了，一个月几十万，不是一年几十万，他一个月就几十万的工资，住在豪宅里，那一个豪宅是一整个村子的人都去住，都还有剩，开个豪车。家里还不是只有一个豪车，是每一个开车的人，家里面每一个能开车的人都是开豪车。他们的孩子身上穿的，大人身上穿的全是名牌，手上提的包全是名牌。他一个月几十万，他根本用不完。但是呢，他还每一天告诉你怎么样投资，他可以挣得更多。他还常常去想办法要获得更多的利润，怎么样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，能够获取更多的金钱？我看到这样子的人上了新闻，或者我想一想他的生活，我常常问一句话：他要这么多钱做什么？他还需要吗？他的钱，他的财富已经是多到他一辈子也用不完，留给他所有的子孙也用不完。我常常问。他还要那么多做什么？我每一次问完这一句话，我得到的答案，那一个人都会跟我说，听见我问这个话的人都会跟我说，钱还有人嫌多吗？钱还能嫌多吗？哦，原来道理是在这里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嫌他的钱多的。那所以。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是我们多么关注的一件事，我们多么追求的一样东西。那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看耶稣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教导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，世界上的人说，钱你还能嫌多吗？哪个人能够有给你钱，你还要拒绝的吗？钱还能嫌多吗？那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天天读主的话，我们一个礼拜来到聚会的当中，逐日敬拜来敬拜我们的神。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教导我们来看钱？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也正是你读经的进度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是读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的人，举手。还没读啊，等到晚上要睡着了，想起还没打卡，赶快读一下。神志不清的把今天的进度读完。哎呀，今天的进度我告诉你，新约路加福音十六章哈。如果你还没有读，你赶快趁现在读吧。路加福音十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的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 主人就叫他来，对他说：“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”那管家心里说：“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？锄地呢？无力讨饭呢？怕羞。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”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：“你欠我主人多少？”他说：“100篓油。”管家说：“拿你的账，快坐下，写50。”又问一个说：“你欠多少？”他说：“100担麦子。”管家说：“拿你的账，写80。”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经世之职，在世事之上，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账目里去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，就嗤笑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有几个重点。第一呢，我要告诉你，耶稣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，他常常用故事、用比喻的方式，把真理的道讲解给那一些听他讲道的人。那耶稣很会讲故事，我们这里读的16章，这是他讲的故事，这不是一个真实的状况，这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我们通常把它说，这是耶稣做的一个比喻。那耶稣讲故事，做比喻，我们怎么样看故事？怎么样看耶稣说的故事？怎么样看耶稣做的比喻呢？你一定得要，第一，你要知道他讲这一个故事的重点在哪里。我们常常没抓住重点，看到了一些细节，看到了一些旁枝，我们就在那些细节旁枝上就定住了，想不通，过不去。然后你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一个故事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会疑惑你的东西，我们先来把它解决一下。那一个会让你觉得很疑惑、不能够明白的，在第八节。第八节说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，做事聪明，因为经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所以你就疑惑了，是要这么聪明吗？这个人聪明啊。那我们要了解，中文讲聪明常常会有别的意思，英文圣经就直接用了另外一个字，叫做诡诈狡猾。那这个诡诈狡猾是不是一个事实？是这一个管家他出了错，别人把他的错告到他的主人那里去，主人要把他解雇，拿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叫他开除，要开除他，叫他走人。那么他在为自己做一个打算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主人，主人把我开除了，我就不能够在他家做管家，我就没钱了。我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的未来如何呢？我要为我自己打算打算。所以这个故事讲的是他为自己的将来打算的过程。他的打算，你刚才都读了，就是慷他人之慨，别人欠他主人的债，他把这一些欠债的人都找来。这个欠债应该是说有一些要付的账款还没有付，他要为他的主人收回来的账款还没有收回来， 那他就去找这一些还没有收回账款的人来问他，你要给我的主人付的钱有多少？你要给我主人缴的钱，缴的款有多少？他来处理这一件事，他在这一件事上显出了他的狡猾和诡诈。原因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将来铺路，我为我自己铺路的方式是慷他人之慨，把我的主人应收的账款少一点收，来优待那一些该付款的人。这样子做，我就博得了那一些要给我主人付账的人的好感。那这样子呢，也许有一天，他会记住我曾经给过他这么好处，那我被主人辞了，我离职了以后，他可能可以把我，邀请到他的家里去工作吧，可能他会给我一碗饭吃吧。所以这一个人做了一件事，我们中文圣经说他做事聪
然后
明，
从里打点，
主人就知道了，主人听到了这一件事情就夸奖他。做事聪明，下面还加了一个注解：经世之子在世事之上，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意思就是说，有一些人非常的正直，非常的光明，可是不会做这种事。那经世之子在世事之上。经世之子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处理钱财的时候就很聪明。我再说一次，聪明这一个字，英文圣经直接用的一个字叫做狡猾，叫做诡诈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重点是在于这一个人所做的事。是被夸奖，但是并不等于赞同。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一个故事，是让我们能够明白，世界上的人做事在金钱上常常诡诈狡猾，为自己的将来而铺路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呢？这一个重点，请你要抓住。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人有一些的疑惑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圣经里面怎么还写这样子的事呢？这么凶残的对待别人，哎呀，这么狡猾的对待别人。大卫王身为一个国王，还那样子的把别人的妻子抢来。”还杀害别人的丈夫，你们的圣经怎么能够写这种事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圣经啊？怎么样来读圣经啊？你要从什么眼光来读啊？这里我们就学了一件事，主人夸奖他是不义的管家，做事聪明。你得注意他用的几个形容词，这个管家叫做不义的管家。不公不义不正直的管家，主人夸奖他聪明，说他很狡猾是事实，陈述事实不等于赞同。我再说一次，陈述事实不等于赞同，夸奖人狡猾不等于鼓励人狡猾。所以，圣经里面记载大卫王的丑事，把它陈述出来，不等于认同他的恶行为，不等于鼓励你行恶。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明白的。比如说，在箴言的17章第8节也有这么一句话，你就觉得，那我也可以这样做吗？这一句话是说，贿赂在馈送人的眼中看为宝玉，随处运动都得顺利。贿赂是不是我们今天社会里面常有的现象呢？那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， 或者在我们国家的法令里面都说不可贿赂，那个贿赂的人有一天被揪出来就拉他下马。那你读到箴言第17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很迟疑了呢？贿赂在馈送的人的眼中看为宝玉啊，随处运动都顺利呀、啊，是不是圣经教我们贿赂啊？圣经告诉我们要顺利就贿赂呀，弟兄姐妹，陈述事实不等于认同和鼓励。这一个事实的确如此，但是不是让你这样做？所以，我们从这个16章第8节里面看到给那个管家的形容词，你就要知道这样子的事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好。还是不好呢？什么叫做义？什么叫做不义呢？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，那不义就是相反，不正当的行为。所以，到底什么才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要学习的呢？什么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被鼓励去行的，或者被提醒不可行的呢？这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所要明白的一件事。好，所以第一，我们要把这一个被夸奖的这一件事，你要来明白，夸奖不等于认同，不等于赞同。所以，请你不是去学习这一个不义的管家所做的这一件狡猾的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看看。钱财，耶稣到底怎么样教导我们跟钱财有关的事？第一，我们来想一下，我们来思考一下，钱财到底有没有用？钱财的功用是什么？钱财到底有用没用？这一个不义的管家要被人开除，被老板开除，他第一就是想到我将来怎么办？我将来怎么办？所以钱财有没有用呢？钱财的功用是让你活命，让我们温饱，是吗？我们常常很高尚地说：“哎呀，金钱不是万能啊！”我们有的时候清醒了，我们就说：“金钱不是万能啊！”但是你一定在生活当中知道另外一件事，就叫做没有钱万万不能。少一分钱你也上不了车，少一分钱你也没办法买到那个食物，少一分钱都不行。所以钱财有没有功用？有的，钱财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命，这钱财使我们能够得温饱，我们可以用钱财买需要的冬天的衣服，保自己的温暖。我们可以用钱财买食物。让自己有食物可吃，肚腹能够饱足。钱财有它的功用，那你再多一点钱有什么功用呢？它又可以发挥另外一个功用，改善你的生活。我们从前在冬天里，我们说我们是南方，所以不供暖，所以冬天大家就是24小时在那边撑着，冷啊冷啊冷啊冷啊冷啊。冷啊冷啊冷啊！北方人来到南方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南方比我们北方冷啊，不是事实。北方不冷，是因为北方的屋子里面供暖，它不是24小时冷，它只有出门的时候冷。出门把自己裹起来，行了，回到家可以穿短袖子、穿短裤，因为那个供暖的温度很高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生活改善。”我们南方人是不是也完全没有办法忍受那一天很冷，10度以下，我们家里面就开始有了什么东西啦？我们就有个空调，可以冷也可以暖。天气很冷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空调打开了。那这还不够用，我们现在新的房子就给你做起地暖来，舒服吗？很舒服。所以钱财做什么用？改善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。没有钱，你就做不到这一件事。所以你的钱财足够丰富而有余，你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改善得更好。 除此以外呢，钱财还有功用，钱财还有一个功用是你的成功象征，把你放在人生的得胜组里面，人生的胜利组，拿什么来衡量一个人的人生是胜利还是不胜利，一个人是成功还是不成功？我们就拿你的钱财所办制的东西来衡量，你开豪车，你就被放在人生的胜利组里面；你住豪宅，你就被放在胜利组里面。所以，钱财是你成功的象征。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展现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是一个胜利的人。用什么？用钱财所换来的一些象征物质。房跟车本来都是基本需要，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拿来当做了一个象征，所以你可以环游世界，你是人生的胜利组，那表示你的钱财非常的丰富，钱财还可以做什么用？钱财还可以做一个人的人品。考验的是指，当那一个不义的钱财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那一笔钱财就成为了你的考验是指，你的人如何，你的人品是什么样？那个不该你拿的钱，你快快乐乐的把它拿下来，你的是指就显出来你的人品的问题，显出来你的贪财的问题。当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，一个是有钱的，一个是没钱的，你选择那一个有钱的，你的人品就显出来了，你的考验就在这里显出来了。所以钱财有什么用啊？挺有用的，它会显出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做了我人品考验的试纸。我们对于钱财，有这样子的认识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讲故事，因为钱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太重要了。那么，我们从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的里面，我们有第二个思考：钱财在你内心里的地位是什么？钱财在你内心里面的地位是什么？你的内心世界、你的人生、你的内在的世界里面，谁是你的主人？谁支配谁？谁支配谁？你的钱财支配你，它就是你的主人。你自己支配你自己，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。所以，谁支配你？谁就是你的主人？很多时候，钱财来支配了我们，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，第十三节说，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。所以你侍奉钱财，就是那侍奉钱财，就是让钱财做你的主人。你说哪是啊？我挣钱而已啊，我哪是侍奉钱财呢？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自己的生活，检查一下你自己。到底谁是主人啊？你是钱财的主人，还是钱财是你的主人呢？你衡量一下你自己的生活，你衡量一下你的心怀意念，在你的心怀意念里面，在你的思维的里面，你是否经常为你的钱财而担忧？不够用。你每个月挣了一两万，你说我不够用；挣了三四万，还说我不够用。哎呀， 不够啊，不够啊，很担心啊。哎呀，这个孩子上学要花多少钱？去哪儿玩要花多少钱？去做一件什么事要花多少钱？不够啊，不够啊，不够啊。我们常常为钱担忧，所以你的生活就是被这个钱来支配。那谁是主人呢？不好意思告诉你，钱是你的主人。你是他的奴隶，你就为他而奋力，为他而工作。你常常在金钱的分配上面心怀不平。我们一样的干活，为什么他挣的就比我多呢？为什么老板给他的奖金就多过我呢？我们一样的付出，为什么他的收获大，我的收获少？为了金钱而心怀不平，我这么辛苦的干活才拿这么点工资，我心怀不平。那一个行业多好，那个行业就在家上上电脑，上一下网，钱就来了，这么好挣，我心怀不平。我这么辛苦，双手工作，双脚工作，这么辛苦奔走，我拿这么点钱，我心怀不平。当你为了这一个不均衡而心怀不平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了金钱的奴隶，它就支配了你，它支配了你的情绪，它支配了你的心怀意念，你就成为了金钱的奴隶，它就做了你的主人了。你挣了很多钱，老板给你一个红包又一个红包，你得意得不得了。你的心怀意念在这个金钱的上面，你就是金钱的奴隶，他是你的主人。当金钱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做抉择的考量主因的时候，你为了这一笔金钱，你会放弃你所当行的，你放弃你应当做的抉择，你选择要那个更多的钱。你选择要那一笔钱，你放下你当有的和睦，你放下了你当有的，你说贫穷吧，你放下了你应当要有的相聚，你就做了金钱的奴隶，它支配了你的抉择。当你看见贫穷的人在你的眼前出现的时候，你说他不需要，他这么穷是因为他懒惰，他这么穷，他好手好脚，他应该去工作，这是不是我们常有？我也是这样想。当那一个很贫穷、没有饭吃的人在我的眼前出现的时候，我也是不愿意施舍的。我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，我觉得你好手好脚，你可以工作。今天能够愿意工作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吃不上饭的。你之所以这么贫穷，这么无家可归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那如果有真正贫穷的人在我们的眼前出现，我们愿意施舍吗？你愿意把钱给到那个你不认识的人吗？你看见他的贫穷，你看见他的需要，你愿意捐助他吗？我们如果不愿意，你就知道你看钱看得比较重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怎么样衡量我们这一个人：钱是我的主人，还是我是钱的主人？我被钱来支配我的情绪。还是我的情绪来支配我的金钱。13节那里提到的两个主的那一个主是神，也不是你，也不是钱。我们用我们自己来支配金钱，我们常常是浪费或者是吝啬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说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 这两个主在里面永远不会平衡，你取不到平衡的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只有一个主，而这一个主是我们在天上的神，至高的神。当这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我唯一的主宰的时候，金钱就不能够支配我，我自己也不能够支配我自己，而是我的神来管理我，我的神来管理我，我是侍奉我的神，我的神所看为好的，我就去做。这是你刚才唱的诗歌。神所喜悦的，我就去做；神所不喜悦的，我就不去做，而且我也不听，我也不想。那就是神是你的主人，神在你的生命的深处做了主。除此以外，我们都是奴隶。如果不是神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是奴隶。我们要么做金钱的奴隶。要么做自己情绪的奴隶，做自己狭窄的奴隶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要衡量金钱在我里面的内在地位，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，把马门放一边吧，来侍奉神。那么，钱有钱的用处，哈。金钱是有它的功用，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问题，是有地位的。那我们也要来想一想，我们在使用我们钱财的时候，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呢？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人家告他的主人说：“你这个仆人，你这个管家呀，浪费你的钱财哦，浪费你的财物。所以钱财好用，钱财必须，没有钱万万不能，是不是？少了一分钱也不让你上车。那所以我们在使用钱财的时候，我们要问我自己。”我是拿这个钱财来行善，我还是拿我的钱财来行恶呢？这一个管家浪费他主人的财物，他就是在行恶。行恶不是把钱拿去资助那个盗匪，叫做行恶。行恶是你浪费你的钱财，就是在行恶。所以，当我们善用我们钱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行神所喜悦的事。所以，钱财的问题显出来我们这一个人的人品。当我们在使用钱财的时候，显出我们的人品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嫌弃一些工作，明明我们是需要挣钱。可是那个工作我不肯做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工作太不撑头了，这个工作显不出我的身份和地位，显不出我的学识，显不出我的价值，所以我们不肯用我们的双手去认真的工作，我们不肯用我们的双手辛勤的工作来挣钱。比如说在地里面干活，我们觉得这个太粗重了。比如说。我们做一点小生意，辛辛苦苦用自己的双手来挣钱。我们有一个高低的评论，弟兄姐妹，这个要么叫做浪费，要么就叫做懒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忠心的使用我们的钱财。平衡的、正直的看待钱财。我们很小就被教导，工作不分高低，正直的工作、正当的工作就是值得敬佩。我们今天因为看钱看得太重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正当的工作， 费力的工作，我们瞧不起他。我们瞧得起的是那个日进斗金、用不法的方式、用别人的钱来挣钱的，我们倒敬佩他了。把别人的钱放在口袋里面，拿去生利，拿去投资，做这做那，拿别人的钱来开心，我们倒欣赏他了。因为挣钱挣得快，但是那一个辛辛苦苦用自己的双手挣钱的，我们却看不上他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耶稣在这里就给我们说这个故事。你看这一个管家，他要被开除了，他心里想：我做什么呢？我将来做什么呢？让我去锄地嘛，到地里去干活嘛，我干不动；让我去讨饭嘛，跟人伸手要钱嘛。哎呀，我拉不下这个面子，让我做这么低阶层的工作，我拉不下这个面子。耶稣讲的这个故事，就给我们清楚的看到，我们在面对钱财的时候，一个叫做懒惰，一个叫做爱面子。当我们这样子的面对钱财的时候，耶稣说，这叫做不忠心。所以，什么叫做忠心的钱财好管家？就是殷殷勤勤的工作，善用钱财。钱财你可以说它是不义的，其实第九节里面那个不义的钱财，在这里是一个特别的说明：钱财的本身没有义和不义，钱财不过是一个工具。它义和不义是看你怎么用它，你用在对的地方，它是义的钱财；你用在不对的地方，它就成了不义的钱财。第九节里面说的是这一个管家，慷他人之慨，该付100的，他叫人写50；该付80的，他叫人写40。他慷他人之慨，就是不义的钱财，他用这个不义的钱财为自己来铺路，以为他可以结交朋友。弟兄姐妹，我就请问你，如果你是那一个该把应付账款给这个主人的人，然后他的仆人来跟你说100吗？写50。哎呀，80吗？写20。你会欣赏这个人，请他做你的员工吗？我想不会吧？当你的企业、你的公司里面有需要人手的时候，你第一会考虑这个人吗？说这个人真聪明，我要请他来做我的员工。你一定会请他来做不法的事，因为他这么诡诈，这么狡猾。如果你的公司、你的工作是一个以不法的方式来挣钱的，那你就会去请他。如果你当一个老板，也是殷殷勤勤工作，挣辛辛苦苦一分一分钱挣进来的，你会不会请这个人来做你的员工？我想你肯定要打非常大的问号。他会不会今天给我收了100块，给我报账说我们今天只收80，20块在他口袋里？你会不会有这个担忧？我想会的。所以这个人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打如意算盘，是打错了。他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浪费、懒惰，把钱用在不该用的事上，这个都叫做不义的钱财。那么你如果是把钱财善用，钱财用在对的事情上，第九节的最后说，可以接你到永存的账目里去。所以，我们用钱财来积累、来行善，是在永恒里是有价值的。当我们善用钱财的时候，我们的钱财就会成为义的钱财，在永存的账目里被纪念，是有永恒价值的。 所以，当我们在使用钱财的时候，我们就得要思考这个问题：我是拿它来行恶，我还是拿它来行善？我是否忠心在于我的每一分钱的使用上呢？我是否在一笔小钱上面我也忠心呢？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妈妈会给你一点点的钱，让你去给他买个东西。哎呀，你到那个铺子里，到小卖部去给我打一瓶酱油回来，你就去了。酱油一瓶1.2块，妈妈给你2块钱，还有8毛钱在哪里？你回到家是一五一十的把8毛钱给妈妈，还是就把那个8毛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下一回你就可以到小卖部去买一个糖果。是吗？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显出来，我们是怎么样使用钱财为益或者为不益。那益的钱财可以使我们在永恒里有价值。可惜的是，今天我们非常的丰富，我们也容许我们的孩子把金钱变成不义的钱财。我们容许他2块钱放了8毛钱在自己的口袋里，我们容许他欺骗父母，我们容许他在钱财上不义，所以难怪很多的孩子成年了以后，对于钱财的使用非常的不义。用不正确的方法来使用他们的钱财，浪费资财，浪费金钱。现在出这样子新闻的人很多很多，多数是艺人、演艺界的人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每天都在新闻里面被报道。他们怎么谈恋爱？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哎呀，我们都觉得以他为我们的榜样，所以他可以这样子谈恋爱，我们也可以。哎呀，他可以离一个婚又离一个婚，还没有离婚就劈腿，那我们也可以。我们都向他们学习。最近有很多这些演艺界的人，他们的个人出问题，或者他们的儿女出问题，出在金钱上。他们的财产是上千万、上亿的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自己这个上亿的钱财，就是浪费、吸毒，在毒品的里面来消耗他的金钱，在毒品的里面来享受那一个片刻的醺醺倒倒、虚无缥缈的境界。这样子的新闻你看得多吗？几乎每天有一个女歌手成为天后，名字叫做 Whitney Houston，很出名。她已经在10多年前突然暴毙死亡，40多岁。倒不是日如中天，他后来已经没有以前的名声了。去一个大型的演唱会，所有的人都看好他，说天后来了，花钱买票去看演唱会。结果他倒嗓，没唱上去。Whitney Houston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年轻就挣了很多钱，很年轻就红了，很年轻就是金唱片，很年轻就得了这个奖那个奖，得了许多的奖，得了许多的财富。他跟一个人结了婚，离开了他的成长的教会，离开了他的神。虽然他在刚出来唱歌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 我最喜欢的演唱的场所是教会，我最喜欢唱的歌是福音歌，我最愿意做的事是为我的神歌唱。这一些话都还很热。她结了婚，跟她的丈夫一起吸毒，离开了教会。他的演艺世界开始走下坡，勉强上台倒嗓，40多岁，在酒店里暴毙，原因是因为吸毒过量。过了几年，那一个承受他亿万家财的女儿被男朋友杀害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真实的，你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。真实的是，钱财害了他一家人，钱财害了他两代人。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们真是这样子的学习，钱财怎么样用，要忠心的使用。第十节，耶稣说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这个最小的事是什么？金钱。耶稣这里说到的最小的事，就是你使用你的金钱。你的金钱，也许你只是用1分钱、用1块钱、用100块钱，而不是几亿。你在小小的金钱上小心的使用，谨慎的使用，诚实的使用，忠心的来对待你的金钱，那么你在大事上也会忠心，守得住自己的分寸。如果你在小小的金钱上无所谓，8分钱、8角钱无所谓。你在大事上也是一样，无所谓，毒瘾、杀人就去了。我们常常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过不去。我最深刻的一个提醒，大概是快要20年了，十七八年前。十七八年前，我骑自行车出去玩，然后就看到那个路边上有卖菜的，那个时候是黄昏，有几个。农民在那儿卖菜，我一般不懂得怎么跟人砍价的，所以我买东西一般不砍价。那一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买了一把菜，我买了一把白菜，他跟我说2块7毛。我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跟他说2块5嘛。我一说完，圣灵就在我的里面提醒：人挣这么一点点的小钱，你砍什么价？人挣这么一点点的辛苦钱，你砍什么价？我真不敢，我真羞愧，我真是羞愧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不砍价，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人。辛苦用双手挣钱的人，我一分钱也不敢砍。谢谢主这样子的提醒我。当我们很丰富的时候，我们斤斤计较那一分钱、2分钱，我们斤斤计较，我们大手大脚，什么钱没花掉，我们却在一点点的。小事上刁难别人，为难别人，让别人受损伤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最近有一个新闻人物，也是艺人，他啥事儿不能做，所以他只好去演戏，去唱歌。结果，他不但……他不但打人，还闹事儿， 他的爸爸说，他可是亿万家财的继承人哦。他的爸爸是上亿的富翁啊。他的爸爸说，我常常跟他说，不该做的事不要做。我常常跟他说，他就听不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从小给他的惯坏了，从小要什么给最好的，吃什么吃最好的，穿什么穿最好的。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节约金钱，他从来不知道叫做体恤那些钱不够的人。他打什么人？他打开车的人。为什么打人？因为我开不了你的车门。那个开车的人开了一个特斯拉，他不会开那个特斯拉的车门，恼羞成怒。我从来没有不能的事，开你一个车门开不了，下了车就打人，叫别人来打，叫帮派的人来打，为什么？只为了一个车门，怎么来的？爸爸在金钱上把他惯坏了。要什么给他最好的，要吃什么吃最好的，上馆子上最好的，住酒店住最好的，上学上最贵的，穿衣服穿最贵的，没有办法体恤别人，没有办法体恤那一些服务他的人的辛苦。弟兄姐妹，钱财是中性的。钱财没有义和不义，看你怎么样去使用它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投资理财的教导：你在钱财上不忠心，谁把真实的钱财给你呢？意思是说，你在八毛钱、八分钱上斤斤计较，你在八分钱上不诚实，你在八毛钱上不诚实。神不会把真实的钱财给你，真实的钱财不是你所看到的钱财，不是那个支票，真实的钱财是你的生命的价值。如果你在钱财上不能够忠心，不能够诚实，不能够谨慎，不能够节约，不能够善用，神。就告诉你，你不会培养出有永恒价值的品格。当你有永恒价值的品格的时候，你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，你忠心了，人就会把大事托付给你。这是不是我们很熟的一句话？你在小事上忠心，就有大事托付给你。我们来看一下《马可福音》第10章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很难呐。”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说：“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很难的。你的眼光都在钱财上。”你是倚靠钱财的人，把钱看得这么大的人，你要进神的国是难的呀。我们再回来看刚才的这个经文，你在小事上忠心，你就会在大事上忠心；你在小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你把钱看得这么重，你就养不出真实的钱财，真实的生命的价值在你的里面。那就是进神的国有多难呢？你要得着神的美好的品格有多难呢？当我们可以在金钱上行义，在金钱的处理上看金钱的眼光是正确的，就叫做忠心。在最小的钱财上忠心，你就能够进神的国，是。得神的美好的属灵的品格，就进了神的国。 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，让我们要把财宝积在天上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。我们在这个地上看钱看得太重，虫子咬，锈坏，贼挖窟窿来偷，偷的还不只是钱，偷的是我们的心，把我们心里面的公正，把我们心里面的喜乐都偷走了。你的眼光都看在那个钱上，你就为了那个钱不开心。把钱积攒在天上，不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钱都奉献在教会里。我们以为积攒财宝就是奉献金钱来教会。如果我们的心态是不对，你也不要奉献，因为你奉献给了教会，你奉献钱给了教会，你斤斤计较教会的一举一动，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意思是我追求我主的美好的品格，我追求我主的生命的教导，我奉献，我欢欢喜喜、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我捐款给那些贫穷的人，甘心乐意的捐款，不求回报。那就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当我们存这样子的心态，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时候，没有虫子咬，也不会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们的心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们的心怀意念都跟着我们的财宝，我们就成了钱财的奴隶。当我们的心跟着我们的主，在钱财上正确的投资理财，理生命的财，投资生命的财，我们的心就在主的面前得安稳。求主来帮助我们。箴言里面有非常多跟金钱有关的教导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鼓励弟兄姊妹每一天读一章箴言，多多的思考箴言里面的教导，怎么样看钱财，怎么样看生命。钱很多，行事不易，你不如钱少一点，做事公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理财。在主的面前，正确的理财是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我再说一次，不表示你拿很多的钱来奉献给教会，而是你的心来追求主，积攒你的生命的财宝，积攒生命的财宝，让你的心在主的里面是正确的。这样子，你使用你的金钱就是正确的。当一个人这样子的正确的追求、正确的使用的时候，《路加福音》第16章第11节给我们说，就在大事上会忠心，你就会得着真实的托付跟钱财。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，神知道你可以办大事，因为你必然在大事上忠心。我们在小事上处理小小的金钱不忠心，神不会把更多的金钱给你。所以你可以衡量一下，你的钱财、你的地位是高还是低，是多还是少，衡量一下你在最小的事上是否忠心？你在最小的金钱上是否忠心？你若如此，你就会得着别人在大事上给你的托付，会有大笔的钱让你来管理。如果你连现在手上的钱你也管不好，神也不会给你更多的钱，让你去浪费，让你去不知所措。 让你去不忠心。所以，我们把第十一节、第十二节，我们用肯定的方式来说：倘若你们在义的钱财上忠心，就会有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。第十二节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忠心，就会有人把你所需要的东西给你。我们把它换成肯定句来说，你就知道这是耶稣讲这一个故事的重点。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，忠心在小事上，忠心侍奉他，忠心在金钱上，看重神所看重的，侍奉神。不是奉马门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这一段经文的教导，讲这一个故事的重点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当我们这样子认认真真处理我们的钱财和我们的心态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会面对挑战。第十四节，耶稣一讲完故事，挑战就来了。法利赛人是哪一种人？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把钱看得很重很重。虽然他们有各样的律法来指教他钱财如何用，他们也说我们都十分之一奉献的，但是基本上他们是贪爱钱财的。这一些人听完了耶稣讲这一个故事，听完了耶稣所下的结论，说不要贪爱钱财啊，不要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。他们听见这一个话，就嗤笑耶稣，不把耶稣的话放在心里，嗤笑他，鄙视他，嘲讽他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当我们认认真真的处理我们的钱财，按着圣经的教导，按着神所喜悦的品格样式来面对我们钱财的时候，是会有人嗤笑你，是会有人嘲讽你的。这么穷，这么低的位置，这么不起眼，那么不能够过上好日子。人会耻笑你的，人不会因为他有不义的钱财，用钱财行不义而赞美你，他会嗤笑你，会嘲讽你，就如同耶稣被嗤笑、被嘲讽一样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么你要做一个什么决定呢？德蕾莎修女有几句非常重要的名言：尽管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，我仍然要做；尽管没有人要与你同行，我仍然要行。这是德蕾莎修女的名言。尽管人看不上我所做的事，我仍然要做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站立起来，为我们的钱财来祷告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的钱财，你是看你富足呢，还是看你贫穷？你是看你有余呢，还是看你总是不够呢？你怎么看你的钱财？我请你第一件事情，为你现在所拥有的献上感恩，为你银行里面、你银行卡里面现有的金钱来感恩。也许你的银行卡里面有上万，也许你的银行卡里面只有几十。为你所拥有的感恩， 为着你用金钱所买来的这一切东西感恩，为你所使用的手机感恩，为你有房住感恩，为你有饭吃感恩，这都是钱换来的。为你所拥有的献上感谢，这一切是神所赐给你的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你很认认真真的思考你所拥有的，献上感恩吧。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。Hallelujah, Hallelujah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要在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谢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你所给我的这一切都是我不配得的。哦，主啊，你给我的这一切都是我不配得的。哦，主啊，为着我有住房，不用露宿在外面，不用露宿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有可以遮风避雨的房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为着我有足够的衣服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为着我每一天能够吃喝饱足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为着我能够享受免费的车子，我向你献公车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为着我还有钱可以搭车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为着我有健康的身体可以走路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。哦，主，谢谢你有那么多爱我的弟兄姐妹帮助我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让我还有足够的金钱能够去支持别人的工作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可以有这样子一点点的金钱，还有结余，我向你献上感恩。哦，我的主，谢谢你这样子的恩待，谢谢你这样子的丰富赏赐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感谢，我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为我的父母，在我的一生的路程当中给我的供应，我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我的主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为着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教会给我的经济的供应，我献上感恩。赞美我的主，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为我的政府给我的退休工资，我献上感恩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也要请你衡量一下你的财务现况。你贫穷吗？衡量一下你在金钱的使用上是否忠心，你是否忠心的对待你的金钱？你丰富而有余吗？衡量一下你是否忠心的面对你的财务。你如何处理你的钱财？你是月光族吗？你忠心吗？你有债务吗？衡量一下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有债务？你为什么会月光族？你为什么银行卡里面只有几十块，而你的工资是那么高？你在保管别人的金钱的时候，你公正吗？你诚实吗？你浪费别人的资财吗？衡量一下自己，为自己能够诚实在小事上忠心，献上感恩。若我们有不忠心，求主保险洁净涂抹遮盖我们，重新来过，用忠心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财务现况，重新调整自己处理金钱的方式和态度，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我祷告你，主啊，为我的糊涂在你的面前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仰望在你的手中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你，祷告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赞美。 美，你握得住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握得住我的神。是的，我祷告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是的，时时提醒我，时时提醒我，时时指教我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在金钱上不显露出我什么得意，我什么骄傲，我什么小气，我什么吝啬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是的，帮助我能够很忠心的来处理我的钱财，处理我手上的每一分钱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祷告你，谢谢我的主，指教我，指教我，指教我，帮助我。哦，主啊，让我在刚开刚。当慷慨的时候慷慨，当大方的时候大方，当节约的时候节约。我的主啊，求你指教我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也是我们向你来献上感恩，谢谢主，使我们有衣有食，有住有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无缺乏。主，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，谢谢主，你也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。挣取金钱来养活自己，养活我们的家人。谢谢耶稣，你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，我们献上感恩。谢谢主，你也指教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也按着你所喜悦的样式来处理我们的金钱。当慷慨的时候慷慨，当大方的时候大方，当施舍的时候施舍，当节约的时候节约。主啊，求你来指教我们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阿门，阿门。台长将感谢归给神。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我要忠心的管理我的钱财。我要忠心的管理我的钱财。我要忠心的管理我的钱财。